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心经与般若智慧。那心经呢是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也是非常这个一般的佛教徒都大概知道的一部经典，但是大家可能会诵读，只是说它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呢，那可能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心经它讲的是什么呢？心经的全名，它心经其实是我们一个简称而已。心经的完整名字叫什么？所以心经的全名呢其实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那这个心经呢其实主要的是讲般若，讲智慧。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心经与般若智慧，其实就是要谈心经里面的这个般若智慧。那这个心经，好，首先我们来说这个般若，一般我们翻译成智慧，但是智慧呢，这个智慧我们要了解说它不是指世俗一般的智慧啊，不是说啊这个人很有知识啊，这个人读到博士啊，学问很高，不是这样子的知识。这个智慧呢是能够透视事物的真相，宇宙的真相，自我的真相，那一种明了的心境啊，那个是智慧。那波罗蜜多是什么？什么叫做波罗蜜多？波罗蜜，波罗蜜多呢？它有这个事业成办的意思，也就是说事情完成的一个意思。那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静态来说，我们就说事情的完成，那我们说波罗蜜多。那另外呢从动态来说呢，凡做一件事情呢，从开始向着目标去前进到完成，这中间所经过的这个过程方法，那印度人呢都称它为波罗蜜多。所以在中文呢我们就翻成度，因为这个度呢就是一个过程，从此岸到彼岸，所以呢我们有说到彼岸的，所以波罗蜜多呢有时候翻成度，那也可以说是到彼岸。因为刚才我们说它有两个，一个动词，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动态的话就是度，那静态的就是完成的嘛，到彼岸。所以呢这个波罗蜜多呢就是说这个智慧能够呢让我们带领我们到彼岸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那也可以说呢这个波罗蜜多到彼岸的话呢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就是到彼岸的话就是说一切的烦恼能够熄灭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谈那个经文的时候呢大概可以这样子说一下。然后现在再说一下心经，为什么叫做心经？为什么叫做心？这个心呢它的意思就是精要的意思，心要或者是精要，它的精华。那这个精华呢其实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它跟这个大般若经，我们在这个所有的经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典，那有这个特别
很重要的一部呢，就是叫《大般若经》，专门说如何修学般若智慧的，叫做《大般若经》。
那《大般若经》里面呢，有一品，它就是有很多 chapter， 其中一品呢叫做学观品。这个学观品里面的内容呢，还有甚至它的文字呢，跟我们现在所诵读的心经非常相近的，
甚至它用的文字都是相近的。所以呢，有的是说呢，这个心经呢其实是从大般若经那边抽出来，因为这一个部分，就是这一章节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似乎呢把整个大般若经呢浓缩了，那所以呢它叫做心要，它是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叫做这个心经，这个短短的这两百多个字，250几个字，那只有这么少的字的，但是它已经浓缩了整个大般若经的精华。那所以呢，它叫做心经，它的精要。那这个大般若经，心经呢，其实在你们可能会想说，哦，这是到底是中国有还是印度就有的？其实在印度就有，它是梵本，是梵文的，原本是梵文。那梵文呢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有七个不同的译本，有七个人经过了七个人的翻译。那第一个翻译的人呢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你们应该很熟悉吧。鸠摩罗什呢在这个我们念阿弥陀经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鸠摩罗什呢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两个最伟大的译经就是翻译经典，把经典从印度文翻译到中文的两位呢，一个是鸠摩罗什，就是库玛拉居吧，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玄奘大师。那鸠摩罗什呢，他首先翻译，然后后来呢唐朝的玄奘大师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哈，就是也叫做三藏大师，那他做了第二个翻译。那这个他的现在我们所流通的这一本呢都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哈。那玄奘大师翻译这个心经，然后这一个心经呢，如果大家注意的看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大家可能读的经典不是很多，但是一般的经典呢，他们的架构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的，它会有序分，然后呢正中分跟流通分。如果你们读过一些经典呢，你会发现它前面会说佛在什么地方说什么经，然后与会大众有多少千比丘人众等，这样子。那这个是序分，就好像你们这个开会的时候先要说明这个开会的地方是在哪里，然后有几个人出席，几点到几点啊。那这个是序分啊，然后正中分才是讲主要的内容，然后呢最后流通分呢就是最后呢大家听了佛说法之后呢欢喜信受奉行，啊，就好像你们写文章也是要有一个 introduction， 然后你的主题对不对，然后最后你有一个 conclusion， 一样的，它是这样子。但是这一部心经呢没头没尾，它只有中间这一部分，因为他一开始他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这样子啊，他没有那个细分，没有说佛在什么地方说什么经，然后也没有最后的那种最后的部分。所以呢这个
印顺导师呢，他认为其实也有蛮多的大师认为呢，这个心经呢其实就是从大般若经里面抽出来，因为它是精华，所以就把它抽出来呢，就是方便呢大家诵读流通啊，所以它就变成眉头没有这个续分跟流通分，只有中间的这一部分，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大概就是说这个心经它的译本。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心，说到这个心这个字哈，第一个是它在所有的这个般若这个大般若经当中，或者是所有的般若经典当中，它是精要。那第二呢就是在这个整个佛法来说呢，我们说整个佛法来说，那整个佛法来说，你有我们有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那所以呢这个它又是大圣佛法当中的一个心要，就是在这么多大圣佛法当中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呢，又把这个大圣佛法的心要提出来了。那所以呢可以说大圣法呢以般若波罗蜜多为主要的一个中心，所以虽然它是200多个字而已，但是呢它掌握了这个修学菩萨道的心要，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伟大的。然后还有它就是在般若经当中的心要，这样子了解吗？那因为我们说修学菩萨道，当然我们说六度啊种种的，但是这个般若等一下我们在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200多个字呢，它真的浓缩了整个修行的过程，非常伟大的一部经啊。那这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谈呢，今天我要谈这个心经呢，我们用这个印顺导师给我们的一个科判一个架构啊。印顺导师呢他把这个心经呢就是已经画了一个科判，你们知道什么叫科判吗？就是说可以说一个 structure 吧，就是说像你们写你们的论文，你们会有 introduction， 然后你的这个 main 几个第一个 point， 然后第一个 point 你要分几个小 point， 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二个 point， 然后你要再分几个小 point， 然后小 point 当中又再分小 point， 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科判，就是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画出一个它的架构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你一直这样子流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尤其长的经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好像 loss 的感觉。那如果你能够把它抓住那个科判的时候呢，哎，它就是很有次序的，不是说经是一大团这样子。当然这个经这个字哦，经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线的意思，你知道吗？它就是能够把佛所说的法穿在一起，就是 sutra， 所以有时候叫做修多罗，修多罗的意思就是能够把它贯穿在一起，把它绑在一起。那这个印顺导师他把这个心经呢画了一个科判出来，那我今天把这个给你们参考一下，然后下面有一些心经的这个经文，因为我怕可能有一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够吗？不够你们的公司一下吧啊。好，那我们看这个先看上面那个表哈，就是说心经在这个心经当中呢，印顺导师把它分成呢标宗跟显义。所谓这个标宗呢，其实也就是这一部经呢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看下面， 标中的部分呢，其实就是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句话呢，可以说呢，就已经说明这一部经的重点。其他下面呢，是解释这一句话。如果你了解这一句话，你很明白这句话，你这一部经已经通了。所以它叫做标中，把那个中指标出来。下面是显意，就是比较明显的去一部分一部分的解释啊。然后呢，好，我们先看这个科判，大概讲一下哈，就是然后在显意的部分，在详细要解释这部经的内容的时候呢，他又说呢，这个印顺导师又把它分成呢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为立根的人说正常道，也就是说正常的菩萨修学法，那还有就是为顿根的，也就是说智慧比较没有那么利的，那对他们呢讲一些比较简单方便的方式来引起他们的信心的啊。那所以这一个呢，重点在还是在于为立根讲的正常道。那正常道的部分呢，就开始谈到这个什么叫做般若，然后最后还有赞叹般若，然后在讲般若的内容部分呢，就分成般若行以及得到的般若果是什么啊。然后再接下来从般若行这一部分呢，就谈到这个五蕴，然后再谈到这个六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四圣地，全部都讲到了。那然后呢，这个得的果呢，会有般若果，这个三这个涅槃果以及菩提果啊。那然后在五蕴的部分呢，先比较详细的谈哈。那我们这个等一下你们再倒回去对的时候，就可能比较容易。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哈，标中的部分，你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标中非常的重要的，它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观自在菩萨不一定是指观世音菩萨，他这个观自在菩萨其实就是任何一位修行者能够透视这个观照到五蕴皆空呢，因为这个其实你知道吗，这个观自在这三个字就已经把这一句话全部涵盖到完了，
你看得出吗？这个观就是
照见，
这个观呢其实也就是观什么，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哇，
这个观呢，对不对？然后呢，度一切苦厄，那不是自在了吗？没有一点苦厄不是很自在吗？所以这个就已经代表这个就已经，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观自在菩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能够哪一个修行者能够去行持呢，去透视这个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能够照进五蕴皆空，然后度一切苦厄了，他就观自在了。所以呢，这部经重点就是要怎么样去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然后让我们能够照进五蕴皆空，然后度一切苦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一句话里面呢，又有人。又有方法，人当然这个就是人了哈，修行行持的人。然后呢，方法呢，就这一个是方法，对不对？所以这是人，这是法。观自在菩萨他行这个法，然后这句话里面也说了有因有果。这个法就是因，这个就是果，明白吗？所以心经的内涵 非常的深奥，也非常的深深。所以经不是就像一大串一直念一直念，好好无聊，不是这样子的。单单一句话你能够体悟的话，你就度一切苦了。所以这个是标钟，那所以这个标钟你大概掌握到的时候，甚至你知道什么叫做五蕴皆空，那基本上整部经的内容你就大概知道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标钟，就是把重点整个提出来。就像你们写文章，有的时候会把第一句话是重点拿出来。你要问什么？
是否可以再重复一遍？是为什么会是有人观自在菩萨？
就是观自，我们就说有人有法嘛，就是有这个人在修持这个法，他所修的法就是去观照甚深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然后照见五蕴皆空。那同时是有因啊，有因有果。那也就是说，因为他行这样子的法，所以他的结果就是他度了一切苦厄。
师父，哎，五蕴是指哪五蕴？
哦，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了。所以这个是标钟，所以接下来他为什么？你看那个这个表这里，他就广观五蕴啊。接下来就有人问什么是五蕴呢？那所以呢，这个五蕴呢，你们应该记得吧？什么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就是蕴的意思呢。这个蕴的意思就是聚集的意思。一些同种类的聚集在一起哈。那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心呢，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去观察的话，部外呢就是色呢，这个色不是指颜色的色，也不是男女的色，这个就是指物质的东西。这个所以我们的肉体啊，里面的骨头啊，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啊，种种的，这个物质的部分，就是色的部分。那这个色的部分呢，它其实天天都在变的。然后呢，受呢就是感受，你碰到啊好烫，马上一个感受，受是感觉啊，感觉。然后呢？这个想呢，想是一个概念，一个认识的作用。我们碰到就会觉得哦好烫，然后你马上想这么热，就会有一个念头升起来，会有一个认识作用。然后行呢，行就是也是一样是心理上的作用，心理的作用，但是它会比较就是比较集中一点，然后同时呢，它已经开始会要发动一种决定性的那种功能。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想呢，受呢只是世界的感觉，想呢就是有一些概念，但是它也比较散一点，比较散一点哈。那这个行呢，就是你已经比较 focus 了，然后会想说要怎么去对峙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会有很多的。所以其他的思绪呢，其他的那种一个很多的这种考虑啊，种种的这种过程呢，都包括在行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接触到外面，那我们就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会有一个念头升起，念头升起过后呢，就会有其他的很多的那个其他的那种思绪思想，然后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个都是在行里面的。 那这个是呢，是呢就把这个受想行的这种种种的这个心理的作用呢统合起来，这个是做统合这三个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就反映出来做一个了别的认识，这样子了解吗？啊，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是物质的，这些呢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身心呢、啊、其实我们每一天活着就不外是这个物质的身体，然后这个受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境，产生种种的感受，然后会有种种的想法，然后有种种的意识行动，然后种种去分别，然后又一直这样子轮转。其实我们每一天很活跃的生活着，就是这色受想行识不断的一直在运作在一起，就是如此而已。那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去认真的去看看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我它的实在性在哪里。那这个我其实你如果把这个受想行识拿走，只剩下这个色，可以是我吗？你如果把这个色拿走，那这受想行识也不能运作了。所以佛教呢不是唯物，也不是不是专门只是讲这个身体的，也不是专门只是讲心，因为心要依赖身体它才能够运作出来，那同时这个身体也要依赖这个心识的作用才能够活泼泼的一个人。所以佛教讲的是身跟心两者相互依存的，而这身跟心的相互依存过程当中，它的每一个部分又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好，我们看色，我们这个身体应该大家都会觉得身体会有变吧，但是我们常常都忘记这个身体在变啊，我们拼命打扮希望做自己一直保持青春常驻，但是不管你怎么打扮也还是一样会慢慢的衰老啊，头发也会长啊，肚子也会饿啊，对不对？那不洗澡的话，像今天这样热的天气，你不洗澡的话你的朋友就叫你走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不是那么样实在的，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新陈代谢，每一个细胞如果说它不动的话，你割到了它就不会复原了，你割了它会再复原，就表示它会再继续长，会再好起来啊，对不对？你不然你就剃了头也不用再剃了嘛，对不对？那它一天天一下子就头发就长出来。那所以色这个身体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我们常常是被它的外相，看到它的外相，然后没有了解到说它里面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而这些因缘条件呢其实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它又这个升起又熄灭，不断的延伸延灭，其实没有一个时刻是一样的。那受感受，感受是实在的吗？但是有的人说我受伤了，我的心受伤了，很实在的，怎么样不肯放，你伤了我的心，你的心在哪里呢？哪一个地方被受伤了呢？其实找不到了。那个感受
但是我们的无知常常把它执着于实在的，然后想，哦，那个更是胡思乱想。所以这个想啊，其实就是比较没有集中性的妄想。你刚才静坐的时候有多少个念头，你自己都不知道刚才想了什么。所以这个想不断地在变的，行，甚至我们做了一些意志的行动，像想等一下这个佛学班之后我要去吃麦当劳，等一下过了半个小时不要了，去吃拉萨好了。你做了决定，然后你又在你那边一直在变了嘛，对不对？其实你看都是在变啊，那有实在性在哪里吗？其实找不到的。那个是肯定也是找不到啊，是的产生，我们的六根对外境，然后经过受想行产生事，外面的东西也在变，我们的自己心里也是在变，那个产生的分别意识其实也在变。所以人家说你心情好的时候看到月亮很漂亮，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到月亮就很难过，那到底是月亮不好还是你心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感觉，那个感觉是缘起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五蕴呢其实它找不到一个实在啊，所以我们说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所以我们说它是缘起的。那缘起的，然后我们说它的本质呢，它的那个本性呢，其实是空性啊。所以我们说缘起性空。什么叫做空？很多人以为说空就是空空洞洞的空。事实上呢，空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时在变动当中，然后需要很多因缘条件，那这个而且它没有主宰性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空呢其实也是方便用这一个字，因为这个要说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很难，所以呢就借用这个空这个字呢。所以当我们在佛法当中看到空的时候呢，要知道它不是指空空洞洞的空。那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一切是变动性的啊，不是实在的。我们常常以为东西是实在的，或者是一个我的，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我固定的东西呢，我们都是认为它是不变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认为它有它自己主宰自己的能力，因为它单一不变的话，它才可能有主宰自己的能力啊。但是事实上一切的东西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所以空是一个特性，这个性格是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你们大家都是里面的一员，然后我们成了我们的今天的中文佛学班。但是这个中文佛学班是可以给你这样子框框起来的吗？里面这些因缘条件随时在变，有的人会跑出去，
等下有的人又跑进来，然后里面的也不是每一个一样的，有的很专心，有的一下子又打闲岔去了，有的说有的，那每一个人这里呢都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时间也一直在流动当中。然后最后呢，最后呢，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呢，现在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缘聚的力量比较大，那我们就形成了这个佛学班。等一下呢，时间差不多了，如果我讲太久的时候，每个一个就说师父我先走了，然后就会一个一个那个缘善的那个力量就比较大了。然后最后呢，这个因缘散开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它不是空空洞洞，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只是说它是因缘条件组合，随时在变动当中，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我们方便说是空性。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是没有东西的。那这个存在的时候呢，当这个缘聚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现象的存在，那个是相。我上次谈过几次，这个是表象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法相，这个相有存在，但是呢，它的本质呢还是空性的。等一下我们结束了，另外一帮人进来，他们可能在这里开 party。虽然这个空间一样的空间，但是内容不一样，它就形成了另外一种事情。所以空性呢，其实就是借用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然后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空性呢，它有很大的可说性。就是如果说这个因缘条件有一些不是很好，那我们尽量的不要再制造那些不好的，尽量加一些好的，当那个好的力量加强一点的时候，慢慢的你可以改变的。所以呢，空性的时候呢，才给我们很大的这种创造的能力。那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五蕴皆空呢，也就是说这个五蕴，刚才我们说色是空性的，缘起性空的，受也是缘起性空的，那想也是，行也是，识也是，那当然每一个这个每一个蕴都是性空的，合起来当然也是性空的，不可能空加空加空加空等你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从这里了解到说，观我们这个身体，啊，观这个五蕴呢，是自我是不可得的。那就像经典里面常常譬喻呢，就是那个芭蕉树啊，你们看过芭蕉吗？香蕉树，你剥剥剥剥，最后还是没有东西的。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被这个外相迷惑了，但是我慢慢分析，你这个芭蕉就像这个五蕴啊，你以为色是有的，拔掉拔掉拔掉，受想行识拔掉，都没有什么东西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从这个观这个五蕴当中呢，去了解到说这个我其实并不是实在不变的。那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这里呢，是要先从有相的部分慢慢去了解到它的这个法性是怎么样的啊。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容相即性观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就是从看到的外相，然后去透视到它里面的真相，其实它的本性呢，它的这个自性呢，其实是空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这一个呢，还没有真正的觉悟到，但是已经开始能够了解啊。那这个相呢，其实是性空的。那当我们谈到这个性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在谈到的就是从相然后看到这个本这个自信，其实这个实在的自信是找不到的，是空性的。那要再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这个性空的这个东西，因为有的人呢他了解到说啊这个我是不实在的，然后呢他就会抓住性空为一个东西。有的人说我很无我，我很空，那其实他就已经掉入了又再去把空当成一个东西，这个是很大的危险。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修行人就会有的就是说如果比较有一点自慢的人呢，有时候他就会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说无我色受想行识是组成我们的我，对啊，然后呢他就骄傲，他其实没有透视那个真理，也没有真正启发那个智慧，所以他就说我很无我的，我很空的，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是空的。那事实上呢这个我是这个我呢就已经很大的我了啊。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要了解到说相，这个从相有当从相当中去了解到性空，那进一步的呢要再去更确定的知道，去知道说这个空呢也是不能执着的。这个空是什么？他说，所以我们看，如果说看下面的经文呢，刚才我们谈到呢，我们先把第一句谈一下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色是缘起的，它是本性是空的。那所以呢，色跟空两个呢其实没有相冲突的。因为如果你看色，我们之所以把色看成是有的东西呢，是看到它的这个相上面来看，是在看它的相。但是你如果透视这个相的里面组成这个现象的内涵的话，它是缘起的，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色与空呢并没有相冲突的，色呢是我们从相的方面来看是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看它的本质，比如说颜色，你说这个是红色，但是这个红色的本质其实也是性空的。红色怎么呈现啊？你说可能是这个色素，事实上呢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嘛。你叫狗来看这个色，它可能看的也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跟我们的眼根还有这个光线反映到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有点问题色盲的话，它看到的是不同的。所以这个红色它有实在性吗？它是原生的，了解吗？所以它是空性的。所以色是从相来看，空是从它的这个法性来看。所以呢色跟空呢其实也就是说空是这个色的这个法性，并没有什么冲突的。所以色不异空，那我们也可以说色中有空，就说比如说这个是色，色里面也有空，对不对？那这个空里面也有色，那我们如果这个好像去年前年这个张慧师傅在马来西亚有讲过心经吧，那他就用这个数学，就是色是属于这个空，因为就是色中有空嘛啊，然后呢你在空中也有色，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是就等于什么？ 色等于光，空等于色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subset 嘛，对吧？你这个色是空的 subset， 然后空也是色的 subset， 换句话说，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不可以完全一样。
嗯。不可以完全一样。
因为我假如这样子讲的话，色是空的一部分，空是色的一部分。这样子的话，你最后是可以空的，你色。
色。
假如色是 subset of 空，空是 subset of 色，空一定要等于色。
对啊，没错啊。
对
啊，它只是share一个空
间。是 overlap， 现在不是 overlap， 现在是 subset。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色里面，色其实就整个就是空性。那空性呢，其实它也能够呈现出那个色，了解吗？其实就是说，你色跟空两个是重叠的，然后空跟色两个是重叠的，那就等于这个色跟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说，从从这个缘起这个法相呢，我们从缘起的这种现象呢看到这个相，但是缘起的现象呢本身是性空的，那所以性空呢是它的法性，那既然它的本质是性空的，那性空呢也能够呈现出这个就是这个东这个事物聚集的时候呢，它也能够呈现出这个当我们讲性空的时候，特别强调到这个空。那我们用缘起的时候，我们说延伸法看到的现象，那个是我们所说的色。但是我们知道延伸法里面它本身就是缘起，就是性空的。那所以呢，这个所以色跟空呢两者呢并不相冲突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要特别强调呢，这个空呢是不可以去执着的。所以他说空呢，这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就是说，这个空你不能去形容的，你不能说这个空生起来了灭了，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你不能说什么东西生起来什么东西熄灭。然后呢，不垢不净，你也不能说这个空刚才很干净，现在这个空不干净了，或者是这个空刚才很脏，现在很干净了，也不能够这样子形容。它的缘起法则就是这样子，平等的。然后呢，不增不减，你也不能说刚才的空比较多，现在的空比较少，不能用量去比的啊。所以第一个呢，不生不灭，就是说这个体，你不能说它有一个自体。然后呢，不垢不净呢，就是说你不能说用它的质地说啊，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这个比较干净，那个、比较不干净，这样子来形容空的。然后还有就是不增不减，就是说也不能用量来比的，它就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是就是平等无差别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是再进一步的去这个让我们了解呢，这个空相呢是不能够去琢磨的。不然否则呢，有的人会这个 认为空了，然后就执着空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是从五蕴呢去详细的去说明什么叫做空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再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身心，我们的生命其实也都是空的啊。但是它主要是在讲，先讲用五蕴呢比较详细的去讲。那接下来的呢，这个呢有很多这个名词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读过的哈。那所以这个所谓无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的六根。那这个六根，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六根是属于色嘛，色受想行识嘛。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六根其实它是缘起的，没有实在不变的自性，所以它有个无字啊。所以呢在佛法当中呢，你看到有几个字呢，其实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空、不、无、灭，这些字呢都是形容空性的意思。所以他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没有实在不变的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其实是空性的。然后呢，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眼睛对着外境看到的东西，我们说是色。那耳朵听到的是声，那鼻子嗅到的是香，舌头这个尝到的是这个味，然后身体这个动到的是触，然后呢这个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意呢，它接触的是法尘啊。那这些呢都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的。所以只要你读这个心经呢，你从法性去读，你不要从法相去读，就没有问题了，就一个就全部通了。就是从也就是空性，从一切法无自性都是空性去读的时候呢，哎，你就很容易通啊。那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那这一个呢是它这个乃至呢就是包括了其他的啊。所以因为有我们说眼对这个色，然后就产生眼世界，记得吗？十八界，就是最后这个那一句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呢，其实也就是包括了这所有的，它就是从眼这里呢到这个意识，所以总共包括了这个叫做十八界。这个是六根加六境再加六识，总共十八界。所以他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其实也就是从这个到这里，总共把十八个全部说完了。然后呢再说来的呢就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境，这是讲什么呢？十二因缘。所以他很快几个字就报道完了。好，十二因缘呢你们记得吗？可以擦掉了吧，可以擦掉了哈。那这个是叫做十二因缘，这以前我们谈过，所以今天就不细谈了。这个说明了我们的生死的轮回。那我们说从过去的无明再加上过去的业，然后呢就带给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到这里，然后又在未来的生命的开始。那他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境，那因为这个十二因缘就是我们过去的无明发动行为，然后呢在要往生的时候还念念不舍，那所以我们的意识寻找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就有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在这里呢其实也是现身的无明，
然后又造这个业，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祸。所以它是波业苦的不断的流转。那我们如果要断这个生死轮回呢，我们要断无明。那我们常常说我要断我的烦恼，我要断我的无明，好像有一个实在的无明要去断。那无明的产生其实也是无明，它的本质其实是也是空性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呢，这个烦恼即菩提，烦恼跟菩提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或者生死涅槃。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常常想我们是凡夫，我们不断的在生死当中，圣者进入了涅槃，所以我们常常会要远离生死，要进入涅槃。但事实上有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在的东西给你进去吗？很多人常常说佛成佛了，佛现在在哪里？事实上呢并不可以这样子隔绝来的，因为它本身如果禅理空，它的空性来说，这个生死本身它就是空性的。其实它我们常常把它想成是两个东西，事实上它不是两个东西来的。如果你从因缘法来看的话呢，它整个呢其实都是缘起的，只是这里呢可能就是无明比较多吧。你改变了那个因缘，其实这个因缘是就像天空的云一样的，它融在一起的。我但是我们常常把它这里讲一块，那边讲一块。所以像烦恼与菩提也一样的，它不是灭掉这个无明然后就长出菩提。就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有灯光，你熄掉灯了，你说黑暗产生了，是这样子的吗？这个黑暗跟这个光明是两个是隔绝分开的吗？因为光明也是缘起的，黑暗也是缘起的，其实它不是两件事情的，它本质上平等平等。有时候我们说就像海水一样的，海水呢上面很多的波浪，你潜水到下面的时候下面很静的，你说上面的水上面跟下面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吗？水就是水啊，是不是？上面很浪很大，然后你潜水到海底，你们潜水过吗？下面很静的是吗？不知道，你没有深到那么深下面去。那如果到下面的时候，据说下面是很静的，有人潜水到下面的时候，那你说那个浪跟这个静的水是隔绝分开的吗？其实不是的。当我们烦恼无明的时候，就好像看到很多浪，但是看到那一个像，水的本质是一样的，不管是浪的水还是下面的水是水啊，那个本质是一样的。所以烦恼与菩提也是这样子，了解吗？慢慢去想吧哈。所以像吵闹跟安静也是一样啊，你说这个吵闹跟安静是完全隔绝开吗？吵声没有了就安静生出来了，其实没有这样子隔绝开的啊。所以呢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真实在不变的无明，
也没有说无明这个一无无明净，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无明可以去净的，因为它就是不是你可以净一个东西，你可以灭掉一个东西或者是断除一个东西，是因为你把它当成是实在的，所以这个都是从空性去谈的啊，乃是无老死亦无老死净，所以这个是讲十二因缘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净，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净，就把十二因缘全部报道完了。这部经很厉害啊然后呢，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就是什么四圣地啊。所以所谓的苦集灭道也不是实在的，所以现在你就要从空性的角度知道，他是他在谈他的法性，了解吗啊？就是谈他的这个缘起性空的，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实体，你可以说我断苦，我断我修修这个道，有真正一个道给可以给你修，这个道本身是缘起的，每一个时刻你在修的时候就进步啊，就这样子。如果是道是固定的，你怎么修啊？它就这样子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无智亦无得，事实上呢也没有所谓说我现在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实在的一个智慧，那个智慧不是可以给你抓到的，所以我们就是不能落入这个有自信见，不能落入这个自信见。所以这个心经呢，你要从空性呢，缘起性空的角度呢去读，那不要把这个自信见拿掉的话，你就很容易读，很好读了。然后呢，最后这个从这个观五蕴，观这个六处，观十八界，观十二因缘，观四圣地，你看几句话全部包得完了。然后呢，就总结就是以无所得故，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知道说一切是不可执着的，不可执着的啊。那也就是说，一切的法的本性是不可得的，不要落入任何一丝一毫的一个我在里面就对了。你要把一丝一毫的这种自信见都要去除，一切都是无所得的。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他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所以菩萨呢就是这个修学这个以佛的大觉为理想的这个追求者。所以菩提萨埵菩提呢就是佛的大觉悟，然后呢那个萨埵就是有情的意思，所以也叫做觉有情。这个觉有情呢有几个解释了哈，有的是说就是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是觉，就是这个追求觉悟的有情，就是你追求佛的大觉的有情。那同时呢也可以说呢是这个这个觉呢是菩萨要追求的，而有情是菩萨要去救济的。那换句话说就变成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个意思啊。那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菩萨呢的一个理想以及目标。那所以这个菩萨呢，他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依这个修学这个般若度般若的这个法门呢，达到心无挂碍，心没有任何的恐惧啊，没有挂碍。我们为什么有很多挂碍呀？什么挂碍？就是心里很多worries 啊，很多烦恼啊，很多害怕的事情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啊？啊？什么？
执着。
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挂碍呢，其实都是因为执着于我。有一个我的时候，我们就患得患失啊，就很怕 这个自己怎么样，所以在经典里面说有五种让我们常常掉入呢五种畏惧，五种畏惧，五种不恐怖以及畏惧，那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恶名，怕自己有不好的名声。第二呢就是恶道，怕自己多恶道行为，哎呀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又怕自己多恶道，常常就希望说哎呀菩萨没有看到我，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不活，不活是什么呢？本来呢发心要布施啊种种的，但是又很担心自己呢活不下来，自己这个或者是自己会不够，所以呢就不能够很这个很开朗或者是很大方的去做菩萨的事业啊，所以这个不活。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死，怕死，这个是每个人都怕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大众威德畏，就是怕自己呢在别人的面前呢这个说话不当啦，人家怎么看我啦啊，这些呢就是大众威德，就是对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然后在大众当中又怕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说话、自己的决定会不会不当，然后引起大家的这种批评啊种种的，这个也是大家常常遇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患得患失，那主要也还是因为一个我的关系。所以呢那菩萨他了解到，他透过般若波罗蜜多的修学，启发了般若智慧，所以他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所以颠倒梦想呢，颠倒呢就是这个不合理的思想与行为啊，不是说你神经病哈，其实就是不合理的思想与行为，太过质疑法，质疑我啊，然后呢常常把无常即常，苦当成乐啊，这个苦中作乐还这个沾沾自喜啊，那这些都是属于颠倒梦想也是妄想，一切的颠倒想，然后究竟涅槃，达到究竟涅槃。那究竟涅槃呢也就是说让我们呢这个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动乱呢都止息啊，也就是涅槃啊。所以他说菩萨呢依这样子的修学呢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的涅槃。这个究竟涅槃呢，这个境界呢还是三圣共同的。那接下来他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修学佛法呢就看修行者的发心，那有一些呢是发就是出离心，希望得到证阿罗汉，那他们也能够得到究竟涅槃啊。但是呢唯有佛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一般我们说呢，如果修学然后开始发菩提心，那真正发菩提心啊，不是两天打鱼五天晒网那发菩提心呢就开始修学啊，修学要这个做种种的这个要听闻佛法，要修学这个发菩提心嘛，所以要做慈悲行啊，所以呢有所谓的培养这个福德资粮，然后还有启发智慧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到所以我们说通常呢会有两个大过程，就是资粮位呢其实也就是培养福德因缘，然后还有加行位呢是特别增强我们的智慧啊。然后呢这个达到这个见道呢也就是圣者位，这个在这个声闻的修学来说可以说进入出果这个见道，然后要进入出果啊。那在这个菩萨道来说呢也可以说在这边开始呢可以说登地，就是见到了
这个已经破了这个这个我执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呢他还要继续的再修学到无生法忍，然后最后才成佛。那这个无生法忍呢也就可以等于是阿罗汉位。那在大圣的菩萨的修学呢，七地圆满得证得无生法忍，然后再进入八地啊，所以这个是七地八地，然后或者是阿罗汉位。那我们说这个在这一个位置呢，我们说是得三菩提。在这个梵文呢是叫做三波利，然后呢到这个位的时候呢是叫做阿耨多罗，哎不是叫做三藐三菩提，这个叫三藐三菩提。然后到佛果的时候呢才是最高的，就是无上这个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这里呢是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佛这里呢是最圆满的。那所以菩萨的修学，因为这个是开始心经一开始就是观自在菩萨嘛，所以他说的是菩萨道。那所以菩萨道呢，他讲到刚才讲到究竟涅槃，可以说如果广义到真正来说，也可以说到这里，那三圣包括阿罗汉都可以得到究竟涅槃，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但是呢，要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那就要到这里来了，唯有佛才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重点就是在发菩提心行这个菩萨道的过程呢，一定要有菩提心愿、慈悲以及智慧，要一致的延续到这里。如果呢没有这个菩提心，没有慈悲，只有智慧的话，那最多是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呢，这个正果呢，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能够让我们得到究竟涅槃。那三世诸佛呢，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然后最后，所以他赞叹呢，这个般若呢，波罗蜜多呢，是像大神咒，像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他为什么突然间跑出用咒语用这个咒来形容呢？主要就是因为前面都是讲空性空性空性，他突然间用成形容成他是大神咒。那主要是在印度呢，这个印度人呢特别喜欢呢这个咒语。那他们认为呢这个咒语呢是有很大的妙用，可以除病啊种种的。那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形容呢这个般若呢，如果我们能够启发这个般若呢，它其实就像这个很有力量的这个咒一样，能够呢帮助我们呢解决很多的问题啊。那所以像所以说大神咒就是有极大的力量的，大明咒呢就是能够破一切黑暗向光明的大明啊，无上咒就是在一切般若法当中呢是最高尚的，那能够除一切苦。所以如果能够启发到般若智慧的话，你就断了一切苦啊。所以他就形容他像最高尚的咒一样的，就是给那一些呢不能够了解般若波罗蜜多的深意的人呢，看到这个哇，这个很好。所以有很多人呢诵心经也是这样子啊，听说这个很好，可以除病，就一直念啊，他不见得就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科判这里我们说呢，它有一部分是对顿根说方便，也就是说它内容它不能够了解，但是它看到哇，这个经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啊，就觉得很有信心。
啊，所以呢，然后最后一句呢，最后一句呢，这个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一句呢，在大般若经里面没有的。那这个应该是说呢，这个这一部分呢是后来再加进去的，因为主要就是这个经典呢流传到后期的时候呢，那因为印度本身呢，它就在佛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婆罗门教，那婆罗门教很强调咒术，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流传过程当中，为了让这个一般的人呢能够对这个这部心经呢能够起一种信心，那所以呢就把后面呢也加了一个咒语啊，所以这一句呢可以说呢在这个应该是后面再加进去的，主要是迎合呢当时的一些心智比较怯弱，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甚深的这种般若的这种义理的，那就觉得说念这个咒，然后他们就很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自己会觉得有一种这种力量感觉给他们吧。那所以呢就说就后面就加了这一句，这个主要是为这些不能够了解这个般若的甚深意义的人呢说的方便，所以他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这一个呢，这英顺导师说其实这一句呢这个在还没有说到这一个的时候，咒呢其实在佛教里面很多人说啊，佛教有很多咒语，其实佛教的咒语不多的，真正你看早期阿含咒语不多啊，但是呢在佛教的一些咒语，比如说我们说大悲咒啊种种，其实呢在佛教的一些咒语呢，它是菩萨们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为了帮助度众生，他发的一个誓愿，他发的誓就是说如果有人念这个咒，我将去帮助他，那所以呢可以说就是方便呢去引导众生，然后同时这个咒语呢也代表这一个菩萨的一个誓，他的誓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清净而且是慈悲的，那是菩萨为了帮助众生而说出来的一些咒啊，那帮助众生呢在能够有信心的话一直念的话，他至少呢这个念咒呢能够让心静下来，然后你有信心，心能够静下来的时候，哎，你烦恼就减少了很多啊。所以这个跟印度教其他们用这个咒语啊是鬼神的那种名字那些是不同的，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呢，菩萨的这些咒语呢其实是菩萨们的发的誓，那所以呢因为菩萨的慈悲大慈悲，所以呢这个念的这些咒语也有，只要你是清净心还有你的信心足够，因缘条件聚合的话呢，那有时候是会有感应的，但是这个是要看每一个人个人的信心，你的清净心，然后也看菩萨看是不是时候可以帮助你。那所以呢这个咒语呢能够让我们精神集中，也是引发智慧的一个方便啊，因为你心精神集中，烦恼暂时停下来的话，也听闻佛法也比较有头脑比较清楚一点。但是这种方便呢其实也不只是念咒，其实读经也是一个方法让我们心静下来啊，还有礼佛也是一种让我们心静下来的方法，念佛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不一定是用咒呢，主要也还是配合了印度当时的这些人的一些根性。然后这个咒呢，这个般若蜜多咒呢，这一个呢英顺导师把它翻译出来就是揭谛揭谛呢的意思呢就是去的意思，去，他说去啊去啊这样子，这个波罗揭谛是到彼岸，就是到彼岸去，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啊。然后这个波罗僧揭谛，僧呢就是大众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去吧然后呢菩提萨婆诃，菩提就是觉嘛，觉悟的意思，萨婆诃就是 速即成就，赶快成就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简单你把它翻成白话一点，就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去吧。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赶快呢成就正觉。所以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就是祝愿大家呢能够脱离苦厄，重证菩提的一种愿，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心经呢，大概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解释一下了哈。那也就是说，给大家知道说，这个心经它的内容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所以如果说大家没有听过蛇因缘啊、四圣谛啊、这个六道那个六处啊、这个五根啊、这个六根啊、这个五蕴啊，种种的，就会有很多的名词。如果说已经读过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名词哈。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学佛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启发我们的智慧，唯有智慧呢才能够让我们度一切苦厄。就像标中第一句话的那一句话，刚才放的那一句话，最重要的那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现在读就比较明白吗？所以呢，就是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要常常记得，我们虽然还没启发般若智慧，但是告诉自己，我执、法执、执着于法、执着于我，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压力以及负担。学会去观察一切是缘起无常，那是空性的，缘起性空的。那学在缘起性空，换句话说，它是可变性的、可塑性的。那看到什么事情，就不要觉得说好像是没有这个变动的可能性啊，知道说哎没关系，下一次再做好一点吧，那就不要耿耿于怀，然后呢这个放不下啊。那所以呢，这个在生活当中呢，去学习用这个智慧呢来调整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活得比较自在，除掉一些不必要的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学佛就是要启发智慧。那当然在心经里面也特别在强调说，要能够得到像佛一样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定要智慧与慈悲的融合啊。所以呢，这个因为佛的般若不是只是单纯的般若，它是以般若为导去实践呢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种种的。所以有一句话说，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也就是说，我们在行六度的时候要以般若为导，就像你们我们八正道你们很熟悉的，也要以正见为导，然后也因为以正见为导，然后在你的身口意行为当中去落实，最后他才完成把你的正见转换成智慧，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这个六度呢，六度万恨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种种的，他一定要以般若为导，开始有一点的概念般若，然后在布施持戒的时候常常记得这个法空、我空、缘起性空这样子的道理，然后在实践当中呢记得慈悲，还有这种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让你这个认知呢越来越提升。所以是透过，一定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磨练，才能够把你的智慧呢越磨越明亮的。没有经过这样子之后，只是死读哈，不可能的。所以你们读书也一样的，你的 lecture 还是要给你做 assignment 的。你有没有发现到，你上 lecture 的时候听，其实你吸收的留在里面的不多的，很多时候是等你做 assignment 的时候，你才把东西记起来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样的。所以但是你要有一个概念，你才能够去做你的 assignment 啊，总是要有一个起头啊。但是有那一个 lecture 教的东西过后，然后你去做你的，你才能够知道从哪里下手去做你的 assignment。 但是做的过程当中，才你把你那个老师要讲的东西，你才会弄得更纯熟， 是不是这样？所以学佛也一样的，以般若为导，然后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然后呢生活中的身口意行为实践，然后再圆成我们的般若。所以他说，所以这句话说般若，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这个智慧的圆满，佛果的这个智慧的圆满是跟慈悲融合的。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这个记得，就是说我们尤其修学菩萨道呢，不单单只是强调智慧，还要慈悲的一个这个悲字的双音。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丁丁师傅，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周围有很多不学佛的朋友，比如说像弟弟就有个室友吧，就是他们不学佛，他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会就是叫弟弟去一些比如说酒吧去玩，或者是他经然后弟弟说不去，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们学佛的这个人会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说你不要执着这些，就是说如果我刚作为这刚开始学习的人，怎么样如果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情况，怎么样
这个劝说他们说从这个重视因果，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空性的智慧，如何就是真正的去做好这个在又非常重视因果，但是又是不去执着这一些，说不是不说执着，就说这就空性了，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的时候呢，所以有很多人不认识佛法的，他就喜欢说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你就跟他说我还不是那个程度，所以我现在呢还是要遵守这个因果免得给自己造恶业所以呢对，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以为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所以这个造恶也没有因果，造善也没有因果，这个是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在我们来说，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很无我，我很空，这个我还那么大，那你必然还要承受你的因果。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心经呢是给大菩萨的境界所以当你的朋友跟你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时候，你说我还不是那么境界，我那个境界我是刚刚学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是不能去这样子这是第一点，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这个是不同的境界。另外呢就是像朋友呢他们说想要去酒吧啦这些你不想要去的地方，那你可以就是说建议去其他更好的地方吧。然后就是说这个我不喝酒也不一定是说学佛才不喝酒的，很多人也没学佛的话他也认为酒是不好的对啊。所以你说这个在不在于学佛不学佛，这个喝酒本身就是不是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喝酒，这样就好了。然后有时间呢就是说最太过怎么说太爱四字变冲的朋友呢有的时候就是要善巧一点就是尽量不要给他表现，不要，而且我们学佛呢也不要学佛到就变成给人家觉得说你好像自鸣清高所以有的这个可以跟大家玩在一起的事情呢，我们还是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需要帮助的，实在需要帮助的事情我们帮助他，他会了解，慢慢会了解你这个人是人品是怎么样的。那不一定是说每一个朋友他要的活动我们就是每一个活动都一定要在一起所以有一些朋友你知道说他不喜欢去打球的，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就不用叫他，但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叫他，对不对？也一样的那他要喝酒的话他就去找他喝酒的人去，那你等一下他们那时候要吃饭的时候再叫你吧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说你自己要拿捏一下啦，不要因为是这样子呢就觉得说好我为了要度他，但是问题是你自己还不够坚强的时候呢，那到时候就被人家度去了所以但是我们就是尽量，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学佛过后呢就变成有点自鸣清高的感觉，那个就容易被朋友抓来嘲笑你。还没有什么问题？
是弟子是什么意思？
舍利子是舍利佛，这是指这个一个人啊。舍利佛他又叫做舍利子，因为呢他的妈妈叫做舍利，所以舍利的孩子就叫舍利子。舍利好像是一种鸟的名字吧。还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般若心经呢当然是很好，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内容很深，所以呢如果说他们完全还没有佛法的概念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不见得他们念一念就能够了解啊，所以当然也可以介绍给他们，那最好就是能够介绍一些先建立他们基本的佛法的正确的知见，那正见先建立起来，然后呢这个当然他们也可以同时看看心经，但是因为里面其实我们就是说它浓缩了这么多的教法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能够有一些比较循序渐进这个初步建立正见的一些入门的书呢，可能他们看了哎能够看得懂，那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马上能够有点受用。那当然如果说你要他们念念心经啊，他们肯的话那也无所谓啊，但是就是说要一下子能够了解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谢谢。